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到你圣殿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主啊，愿我们有个渴慕你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而且不只是在头脑上的知识，而且能够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用真理来建立信徒的属灵生命。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一到十八节。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些伟人身上，也不是建立在一些哲学家或者是神学家的身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本千载不变的圣经之上。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不单要以谦卑认真的态度来学习神的话语，而且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来活用神的话语，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所隐藏的真理能够复兴我们的灵命和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尼希米在神的恩领下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来重修圣城的城墙，在他的领导下，他带领以色列人开始修建城墙，过程中他也经历了不少的内忧外患，最后神迹般的在52天之内忠心完成了修建城墙的伟大使命。尼希米记，如果你看尼希米记，他修那个城墙修完之后才只是第六章，去到第七章记载他们一些人就搬回到耶路撒冷去住。但是尼希米记不只是停留在第七章，一到七章是尼希米记的前半部，将关于他如何克服重重的困难，在神的恩典之下来完成他的修建城墙的使命。第八章开始是下半部，所以尼希米知道一件事，要重建城墙关键不是新建一些砖瓦，最重要就是要重建百姓的属灵生命。同样的，今天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度是必须要建立信徒的生命，要让信徒能够活出愿意委身、愿意敬畏神的圣洁生活见证。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活用神的话语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个渴慕的心，渴慕去认识神话语的心，而且愿意付上代价努力去明白神的话语。经文开始说，第八章第一节说，就是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就住在自己的城里那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为什么他聚集那边？因为他们要听神的话语。因为当时尼希米就邀请了一位当时在以色列地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很熟悉圣经的宗教领袖，因为他是以斯拉，以斯拉有两个身份，他本身也是祭司也是文士，他对圣经非常熟悉，所以他带来了摩西的律法书，就是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的律法，来教导百姓来认识神的律法。所以以斯拉带了 来的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在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众民都侧耳听，很注意的去听。圣经记载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水门前就是那城墙的其中一个入口处的宽阔处，他们经圣经记载他们很专心的去听神的话语。七月初一日是在利未记23:24讲到七月一日是以色列七个大节期，其中一个叫做吹角节。在那个节期里面，以色列就把律法书带到会众面前来去读这个律法书。这个百姓很专心的专注的听神的话，因为他们心里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的心。圣经记载他们不仅在当天听，以后又继续听，每一天都来听，从头一天到末了那一天，以色列每天都在念这神的律法书。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渴慕的心来去听神的话呢？求神把这样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像大卫那样爱慕神的话语，爱慕到心都碎了，但至少我们要求神把这个渴慕去认识神话语的心赐给我们。那我们每天都要读神的话语，如果一天不读神的话语，我们里面就会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浑身不舒服，也不会满足。但是现今很多人就不是这样的感觉，有些人是觉得把一天如果没有用手机，他就浑身不舒服，知道日子怎么过。但是我们一天不读神的话语，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求神让我们爱慕主，爱慕神的话语，如入切慕溪水一样。圣经讲这百姓对神的话语充满了渴慕，每一天就是几小时在听神的话语，从清早到晌午，这是不容易的事。他们不单只是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也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敬虔。在第四节里面讲到，当时是有一个讲台的，以色列为了这个聚会特别制造了一个木台，让全城的人，因为全城的人都要来听，所以他要制造一个比较高的台，好像讲台一样啊，方便很多人聚集的时候能够听到他所讲解神的话语。以色列不止一个人讲，他也带了一队人来做这工作，在台上排列好，左边有六个人，右边有七个人。为什么呢？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的时代是没有这个 microphone， 也没有这个扩音机啊，所以没有这种先进的设备，所以他必须要这些人一起来念啊，让站在远啊离以色列远的人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神的话语。所以这十三人站在以色列左右两旁，当以色列打开这个律法书的时候，百姓就很虔诚的立刻站立起来，很恭敬的用心聆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敬虔的态度，是我们一个信徒都应当学习的榜样。从第五到第六节可以看出，当以色列把律法书一展开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这是表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敬畏的态度。为以色列所要读的是神的话， 不只是一些律例典章，是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他们里面非常的敬畏神。当他们听见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低头的匍匐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敬虔的心就带进了他们真实的敬拜。一个人怎样能够真实的从心里敬拜神呢？因为他们是对神的敬畏的心，从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但愿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人都有这种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怎样能够有这种心呢？因为我们的心一定要来到教会时一定要先准备好，这些百姓聚集的时候他们心已经准备好了，当神的话语一宣读出来，他们就能够很专注的听，也能够在敬拜中遇见这位神，而且他们很诚心诚服的匍匐在神的面前，他们不止听也去遵从。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中国皇帝颁布圣旨一样，你看当圣旨一打开，不管圣旨这个内容所讲的信息合不合百姓 的心意，他们都会同声的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众民接到圣旨喜不喜欢？因为他们都要说万岁，因为他们都要，因为这是从皇帝直接对他们说的话。地上皇帝尚且有这样的权柄，何况我们天上的君王，宇宙万物的主宰。当圣经打开宣读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应该这样谦卑的去领受，专心的去聆听，接受他的训诲。但是现今很多信徒就是选择性的去听去接受，合我心意的我就听，不合心意的就略过。所以他们敬拜神的心也是非常的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因为他们是圣经第一节说他们是聚集在那时候是如同一人，怎样能够如同一人呢？就是他们很合一，这样多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为了要听神的话语，他们有合一的敬拜，他们能够把心里的事放下，完全的敬拜神。他们要听要明白神的话语，他们对主的话语很认真，因为以斯拉清楚知道他一个人要教导，因为那时很多很多百姓都聚集来听的话，一个人教导不了这么多人，所以他请一些人来帮忙。所以第七节下半节说除了这十三个人以外还有其他人也协助百姓来明白神的话语，因为有些百姓有很多百姓有些站在离那个讲台很远，他可能听不清楚，他们就以斯拉就差派一些利未人来帮忙他们去解释这个神的话语，让他们清楚明白他所讲的信息所以第八节就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能够明白所念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不是有这种心那种态度要清楚去明白，还是当我们读到一些很沉闷的家谱接下来跳过去或者我们就不愿意的花时间去明白神的话语。但愿我们每个人读经的时候都有抱着一个心态，真的愿意花时间去明白神的话语他不只清楚的明白神的话语，他们还投入感情去体会神的话。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们很难过。为什么会哭呢？第九节说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 上的话都哭了。当时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语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自己对神的亏欠，很多时候都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认真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曾经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真正的属灵光景，而感觉到悲哀流泪？你曾否经历过神感动你的心，发现自己真的很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确是亏欠神太多，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语言上得罪神，得罪弟兄姐妹，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光景来认罪呢？当我们愿意这样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的状况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所以我们每次打开圣经神的话语就能够看到，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而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让我们读神的话语不能够像读一些小说或者是看一些电视连续剧一样，只觉得情节好看兴奋一阵子，然后过后就忘记了。这些电视剧或者小说的情节对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发挥一点的半点的影响力，也不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神的话语是神向我们每个人说的，他是有能力的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圣经的话语是能够度责，能够纠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这么多年我们生命还没有改变？我们真正没有真正的让圣灵光照，没有真正去读神的话语，让圣灵来改变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城下的百姓的以色列人所听见神借着律法向他们说的话，不单是神颁布律法时对摩西说的，也不是摩西对他同时代的以色列人说的，他们把这些神的律法是看作是神向他们这一辈这一代人，就是生长在摩西之后一千年以后的人说的。所以神的话语是历久常新的，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把他每一句话都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昔日的一些人因为重新听到律法的教训，明白到他民族所经历的失败感到难过。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话语，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失败，我们亏欠神，亏欠弟兄姐妹，得罪神，得罪人，我们在神面前的属灵光景而难过。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悔改。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信了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读神的话已经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很多时候我们是麻木的去读，或者有责任心的读，因为为了服侍，我们要带小组，我们要带主日学，我们不得不准备而就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觉得已经缺少了一种新鲜的一种属灵的敏锐感，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改变，没有反应。在旧约里面有讲到有人从圣殿里面找到圣经，以斯拉在以斯拉面前一念，以斯拉听了之后要约西亚，有些人从圣殿里面找到圣经念给约西亚王听，约西亚王听了之后就撕裂衣服在神面前悔改。约西亚不单在神面前悔改，他也为百姓悔改。后来他也约西亚王也发动带领百姓全城百姓一起来悔改，然后就驱除所有的偶像。所以约西亚王是对神的话语有所反应的。但愿我们都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有所反应。圣经说当以色列人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就哭， 他们看见自己和自己祖先的罪过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人如果不因自己的罪过难过，就不会有突破和成长，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也不要只将自己的目光放在自己的软弱上而不配上，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看到神的恩典的带领。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软弱，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一直沮丧下去。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像看到自己很不配，但是看到神的爱、神的大能，竟然拣选我们这一般不配的人来侍奉他，这是何等的恩典！看到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就会从悲伤转回喜乐，我们就喜乐去赞美神。神的恩典多么伟大！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配来侍奉神？但神竟然拣选我这个人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应当喜乐，应当感恩。所以尼希米和劝这些百姓说，你们今天不要哭了，因为靠耶和华喜乐，我们能够靠耶和华喜乐。因为今天是圣日，不要忧愁，大家应该去赞美神，然后大大的快乐。有人没有的东西要分给他们吃，他们就照着领袖们的吩咐去做。不光是这样，他们更是顺服神，很重要，要顺服神。读到律法书说到祝棚节是怎么回事，他们就立刻完全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去准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光照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要改变的地方，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改变呢？百姓们不只是渴慕神的话语，而且当时的领袖们也对神的话语也很渴慕，也很认真的态度，而且这些百姓的这些领袖们也非常谦卑，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因为第十三节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领袖们先带头渴慕主的话语，他们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以斯拉面前要先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才去教导百姓。因为这些做祭司、做利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是可以教导百姓律法书上的事情，在百姓眼中他们是当老师的，他本身就是教导神律法的，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老师那样，他们是完全有资格教导学生的。但是他本身却有个谦卑受教的心，带头先来到文士以斯拉面前，他们愿意谦卑受教，愿意认真去听、去学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话语，彻底明白神的话语，然后才把所学习到的去教导别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心，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多久，神的话语是历久常新的，我们一生都学不完的。但是今天很多人对圣经稍微熟悉了一点就自满了、骄傲了，不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反而用个批评的态度，一定要别人接受他的看法。求主能够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谦卑受教，请去一生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第三，他们还要用意志和行动来回应神的话。他们除了在思想上经历思想圣经上的话，用情感去体会神的话，他们还用意志和行动来回应神的话。第十四节说，他们听见律法上写着关于祝棚节的事，就立刻有反应。第十六节说，百姓就出去，他听见律法上写的话，就出去照着遵行。他们不单是单单听了，或者头脑上明白，他们有行动的，即刻遵行神的话。所以第十七节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开始大棚住在棚里，因为律法书上写着这是祝棚节，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段日子就搭帐篷住在其中，为的是要纪念他们祖先曾经在埃及为奴，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曾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旷野在沙漠期间他们是住在帐篷里，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允许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地方修建房屋，他们不用再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历代的以色列人都会按照他们的律法，每年的7月15日就纪念祖先在旷野里蒙神的恩典度过这40年，这就是祝棚节的由来。但是整个城市甚至全国都一起来守这个祝棚节，全国上下都一起搭起帐篷，所有的空地房子的后院屋顶都盖都搭了，非常的壮观。然后17节说，从论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祖先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就大大喜了。因为从约书亚到尼西米之间大约相隔了1000年的时间，其实在1000年里面他们守祝棚节没有像这次这么认真，从心里面去守，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就即刻上山去砍木，在各处地方搭着帐篷，不但是聚会，不只是有仪式，而是真的按照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方式去主去守住祝棚节。然后今天我们就尼西米从三方面去建立以色列人，建立他们的属灵生命，要让他们明白圣经，帮助他们以感情去读圣经，鼓励他们遵循圣经的吩咐。尼希米记第八章记述了回归的群体在灵性上的一次复兴，他们会众灵性得到复兴有几个重要原则。首先他们愿意清楚文士以斯拉清楚地去传达这个律法，所以以斯拉就衷心地去清楚地 传讲神律法，教导者忠心去传讲，而且受教者有个谦卑受教的心，专心的去聆听。第二，他们是一个配搭配的团队侍奉律法，他们是由小组省长尼西米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和13位立位人和站在木台上的13个会众代表组成，祭司文士立位人都有教导律法的责任和恩赐，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站在木台上13位同工协助以斯拉诵读律法书，另外有13位立位人分头去向群众去讲解解释律法，所以以斯拉是用神的话去喂养众民，他先喂养这些族长这些祭司和立位人的需要，因为他们预先早一天来去向以斯拉来去学习，然后他们就可以清楚地解释这个律法给这些百姓听，所以个人都办好自己的角色，体现了团队侍奉的精神，在会众有美好的见证。但我们今天的服事也能彰显出一个团队合一的心来去侍奉，为的是要建立属灵的生命。他们还活学活用神的律法，上帝话语一打开，百姓专心听，听到神的话就哭泣，神的话语使人哭泣也使人欢乐，所以百姓就学习律法，即刻立竿见影，就即刻以行动来遵循这个吹角节和祝棚节，所以他们是有行动的。他们还讲日日诵读律法，律法的规定只有豁免年的祝棚节才诵读律法书，但是这次7日守住 守这个祝棚节的期间，百姓们每日都诵读上帝的律法，所以使这个祝棚节的庆祝盛况达到了约书亚以来的最高峰。所以大棚守节是目的是要回应上帝话语的吩咐，按照律法的吩咐去行。另外一个像在外的就是一个属灵行动，见证了百姓真正的明白真理，他们很乐意的去遵守上帝律法的心灵。百姓对神话语的认真态度，敬畏神的心，渴慕神的心，渴慕认识神话语的心，而愿意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和愿意顺服而遵循神话语的态度，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当我们有认真对怀神的话语认真的去学习，很渴慕敬畏神，有谦卑受教的心，这就反映出我们对重视那位说话的神。当我们这样做的话，神的心就得到满足，也会喜乐，我们也会从神那里得到喜乐，我们就有能力活出美好的见证生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很多时候我们都对神的话语所亏欠，我们没有认真用心的去学习神的话语，求主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能让我们重新的反省自己的属灵光景，让圣灵每一天都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亏欠，而愿意的悔改啊，愿意以真诚见敬畏神的心来去认真去阅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阿们。